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欣，很高兴今天又与您在空中相遇了。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特别邀请到李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来分享摩西的一生。
摩西的一生分三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是40年。第一个时期是在埃及，第二个时期是在米甸旷野牧羊，第三个时期是蒙上帝的选召，领导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空前绝后的领袖，他也是一位先知。摩西的名字在新约圣经中提到过72次之多，他所写的摩西五经不仅在旧约中占重要地位，在新约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哥姊妹你好，听众们好。
上次我们录制了约瑟的一生，有听众回应说从约瑟的身上学到很多优秀的品质。今天呢，我们带来一个更伟大的一个人物，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这样的一个领军人物，那就是摩西了。首先就请李弟兄呢先分享摩西在第一个40年中他的出生和他的经历是怎样的。
摩西的出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时机，因为那个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当地的埃及人怕以色列人人数太多了造反，控制不住自己这么多的人，所以埃及国王法老呢就下令，他是命令呢收生婆在接生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的男孩就扔到河里面去。所以说呢，摩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生的。但是不过摩西他的出生还有个更大的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间点呢，正好是雅各带领全家70口人到埃及住了430年。当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应许将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子孙的时候，耶和华曾说过一句话，以色列人他要住在寄居之地，那是神把他们存在那里头生养众多。所以说当那个摩西出生的时候，是耶和华要兑现他的应许的时候。在什么情况兑现的呢？就是在以色列人最困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因为约瑟在历史上埃及曾经很尊贵的这么一个宰相，是他把他的全家带到了埃及地。经过几百年之后，新起来的那些埃及王都已经不认识约瑟了，说明他们就忘了以色列人来的原因，开始苦待以色列人。一是怕这么多的外族人在埃及地生养，怕造反；第二就是他们不认识约瑟了，所以他们非常苦待以色列人。那我们常去这个埃及啊，去看金字塔，那个大石头那么大，都是几吨重，我们常常惊奇啊，这么大的石头怎么搬上去的？人啊，肩扛了这个东西啊，都是用命换来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居然为这个埃及法老建造了2座城池，专门是存放货物的，供职相当浩大的，昼夜干活。那么以色列人呢，天天呼求。其实那个经过400多年之后，他们已经不认识耶和华了，除了身上还有割礼的记号以外，他们也不知道，说不清楚了。摩西在这个背景下出生的，摩西的出生呢，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啊，神在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和他整个全局的编排当中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表面看着以色列人受苦，整天呢被奴役，但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时间点上却是耶和华要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要为他们预备一个人把他们带出来。请问如果埃及王不奴役以色列人，他们安居乐业，还是当初约瑟在的时候埃及人对他们的尊敬，对他们的那种款待？你想一想，以色列人当中谁肯走出埃及？当他们都已经走出来了，一遇到困难就想回到埃及。耶和华懂得人心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的时候他们的人口正好可以填满神的应许之地。你要知道，跟你一块土地没有人去填充是没用的，要么是荒地，要么还是被别人占着，你没有能力去占据那块地。我们今天都知道人口是一个很大的资源，你有土地就要有人口，像我们加拿大年年都要大量的移民，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它填满。所以在埃及430年，神是给以色列生养众多。第二，神要让埃及迦南地的人他们的罪恶到了该审判的时候。我们常想迦南人为什么要被赶尽杀绝呀？因为他们罪恶审判到了。神是有公义的，我们要想到神不是说我只想了一头忘了另外一头，当他把以色列人带进去的时候也是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几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摩西的出生啊，既在苦难当中出生，又在神所设立的大背景之下的出生，那是一个神眼中合时宜的事情，在人眼中那不合时宜。我要讲一下摩西的名字，摩西的名字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把他从水里拉了上来。
对，这是法老的女儿给他起的。这因为他出生之后，这个父母把他藏在家里头，摩西生下来的就容貌俊美，不舍得扔，因为按照这个法老的命令就直接扔水里面去了，就淹死了嘛。但是他们在家里藏了3个月，在3个月之后为什么不能够隐藏了？那孩子哭嘛，闹嘛，你根本没法去让孩子没有动静，对吧？怎么办？做一个蒲草箱子，把它密封了防水，把孩子放在里边。这里面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哈，就是神呢，在这个圣经里边所有的事情他都有指向的。你看看哈，埃及法老呢，他让受生婆把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扔在水里边，而法老的女儿呢把摩西从水里拉出来，所以他叫摩西。你看名字是有意义的，摩西是什么？是神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借着法老女儿的手拉出来的。那么摩西一生的作用是什么？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拉出来，他的意义是代表他一生的功效的。他出生就是人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水是死地，神又借着法老女儿的手把摩西从水里拉出来，神是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拉出来，就预示着摩西一生在神手中的功效。这是你要看一台剧的话，你神的导演真的好奇妙啊。
对，我还想问李弟兄这样个问题，摩西本来作为法老的女儿领养的孩子，所以在那儿有很好的教育，他为什么要杀那个埃及人？不因为杀这个人之后他才被迫的去逃往米甸呢？
因为他本族的同胞嘛，以色列人，因为那法老对他们苦待他们嘛，摩西呢就看不惯了，就上去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这件事情其实这么一个什么问题呢？摩西有民族的认同感，他虽然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你要知道他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在埃及法老历史上他是有继承权的，他是王族的一员呢，但是他对希伯来人对以色列人有民族的认同感，从哪来的？这又是神的奇妙。你知道他的姐姐米利安，当他在河里边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洗澡，看见这个小孩长得容貌俊美，还一看就喜欢，想收养他，结果他的姐姐米利安就把自己的母亲，那刚刚生完孩子嘛，有奶水嘛，就介绍给了法老的女儿。摩西是在这个水中被拉出来的，但是他又在自己的母亲的手里长大，这就是摩西为什么在埃及王宫里长大，他却没忘了自己是谁。摩西呢，我相信他在王宫里边学尽了一切的学问，但是他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以色列人。
当摩西在孩童时期，他是长在母亲怀里，从母亲约基别的言语中 听到上帝的声音，并看到母亲敬虔的生活，建立了摩西的信仰的根基，使摩西在孩童时期就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让他认识上帝，这为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我常想，就是关于讲到教育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教育？我们都想自己的孩子呢有出息。你看看，就是他的爹呢叫暗兰，他妈妈叫约基别，三个孩子，摩西是最小的，老大亚伦，姐姐叫米利暗，这就是摩西，全部被神所重用。米利暗呢是女先知，可以说呢是后来呢以色列妇女当中呢领头的，这个击鼓跳舞都是带头嘛，领导妇女。圣经没有对暗兰对他的父亲讲的过多，但是从他们的孩子的成长，他们后来做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家庭背景是教育是很好的。摩西是在母亲的教导之下长大的，
所以摩西是利未人的后代。
对，他们家是利未人，神要预备一个人要领导他们，光这个男人就有60多万，加上你妇女孩子，那是一定是超过100多万了。这么庞大的人口，你要领导他们，没有学问行吗？如果在一个普通人家，就在他们家本家去生长，哪来那么多知识？必须神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来学到这一切的知识。所以摩西在王宫40年是神要给他知识的，让他学尽埃及一切学问。
真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让摩西进入王宫受王室的教育，加上他天资聪颖，尽得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这也是上帝预备他今后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
愿你的怜悯照我恩典永不
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愿亲近着你，平静安稳中我要时时的立，愿你的怜光照我恩典永不息。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也亲近着你，平静安稳中我要时时的立，愿你的怜光照我恩典永不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不要只爱那些善待我们的人，而要遵行主的吩咐，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摩西的前四十年，神对他的栽培就是学尽知识。所以基督徒啊，你不要轻视你的知识啊，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学的一切本事技能那都是有用的，那神给你很多那个学习的机会，上学的机会，我们应该要珍惜。不是说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放弃了，我们不放弃努力了，好像太世俗了。基督徒更要钻研各种技能，你要学尽世界所有的学问，要钻研精益求精。这是神啊要使用的人的话，我想起神使用一个人，他有两方面，一个是你的本领，就是你在世间所学到的学问和技能，第二是恩赐。摩西能行神迹，这是恩赐啊，这不是你能学来的，那神给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在一生当中被神所使用，你有两方面的，一个是你的本领，神给你机会来学习，第二呢是神给你通过圣灵加给你的恩赐。恩赐会让你感受到神的能力，让你更真切的去认识这位神，跟随这位神。能力，你个人的本领会让你所做的事情更加的完美。这神啊，就是说我们从来信靠神啊，我们不能够说凭空啊，好像很虚无啊。哇，就是我有时候呢，我发现有些人信主啊，感觉拜这个神呢很虚无，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坐在家里祷告就可以了，不能走极端。这是摩西在前四十年真的是神啊给他这么一个很大的机会，有这样的条件来装备他，给他一切的知识。
摩西在埃及度过了四十年，摩西杀死了埃及人之后，因为法老要杀他，所以呢摩西就跑到了米甸去。他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摩西四十岁。
出埃及记没有写是谁说的呢，是斯蒂凡说的。斯蒂凡在殉道的时候呢，他讲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他说以色列是怎么来的，怎么进入迦南地的。当时他就说了，摩西四十年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这是斯蒂凡说的。所以说呢，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啊，其实我们一定要想到要抓住一切机会，不要漠视他。就像我在单位里，我在公司里边，我学了很多东西啊，跟所有的人学习啊，这是神给我的机会，我有的我都无偿的全部我毫无保留的告诉人，我只要发现的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人。那么别人呢也会哈，到今天为止我的工作多少年了，还有人在告诉我我不知道的事情，只要对我说，他们在教我，哪怕我知道，我要认真听，去积蓄养分，增加知识和才干，不能轻易的去反驳人家，不要厌烦人家啰嗦啊，我已经知道了。有很多人这么讲，我已经知道了，你以为我在这干两天呢，一句话把人顶回来，从来不说，只要有人肯对我说我就敢，耳朵竖起来听人家，受教的心，你就能学到知识。这个知识是为神所使用的，焉知不是神给你的机会呢。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可能是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的时候，又去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人？
谁不背后说人呢？ 我有时候也有，多少而已，不经意的，往往呢随即就想到，哎呦，犯了口舌之罪了，勒着我的舌头，真的是很容易的，就是你很容易被人带走了，你不说别人跟他说，下定决心不要开口，不要开口，被引诱，你舌头一动就完了，又说得罪神的话了。其实吧，人一生走过五六十年之后，你会发现经历人生所有的事情，各种场景都经历过。我经历过最难缠的广告，骂人骂得很，然后呢做事不近人情，都遇到过。但是呢走过之后，我觉得对我都是有意义的。我发现呢，通过这样的环境啊，神为我做了很多手术，很多事情啊，我长久以来啊恨恶，但我改变不了。在那样的环境里头，神就被为我挪了很多东西，让我更加的谦卑。我是很容易自大的人，神让我更加的谦卑。所以说呢，有很多环境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很多事情，人家可以从正面学到东西，也可以从反面来学到东西。你只要是一个有心人，怎样的环境你都是有益的，都能学到东西。
其实上帝就是要陶造我们，可能让我们所处的环境也许不是顺利的一个环境，也许是在逆境当中。其实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要学习。看到摩西似乎他已经处在这样的蜜罐当中，神也透过他母亲的教导让他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他也愿意为自己的族人去征战。看到这些似乎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就是很多的邪恶，很多的离经叛道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就像摩西一样去跟这个世俗去抗争呢？
其实摩西的所做法连他本族人都不理解，关你什么事儿啊？
对呀、啊，你如果不弄，你就不用跑到米甸去，不用去旷野。
对呀、啊，就关你什么事儿？那他本族人都，他们摩西跑是因为怕本族人告发他们，对不对？那本族人都不理解他，都不领他的情。但是摩西的宝贵品格就是不忘本，人不忘本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品格。今天呢，多少人呢？情况好了就忘了本了，甚至把自己父母都忘了，多少人呢？对吧？孩子养大了，我们父母把孩子养大了，他飞了连头都不回，平时都不给家打个电话，多少这样的事。人呢就是说，真的是这个教育孩子成功与否哈，不仅在于知识上，还有在于他品格上，就是能够感，能够哈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哪怕你的根再卑贱，我也不放弃他，这是人生啊很宝贵的一个品格。有些人的话他好了，然后自己走到一个地位了，努力把过去忘掉，因为那是羞耻。那以色列人呢，被人当奴隶来看待，整天在鞭子下生活。你摩西在王宫里边，那是一个那个王子，那地位宣说多大呀？如果说忘了本，他连看都不看，那不是羞耻吗？这是摩西被神所拣选的一个，也是一个因素啊。作为基督徒，真的是我们要学到很多东西的。你不是说呢哈？这个老人说啊，不要忘本呐、啊，这句话很不简单的、啊、这句话。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经常去思量一下这句话，我们到底忘不忘本。
中国现在也流行一句话，就是说不忘初心。我们虽然离开了故土，但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还是有一颗爱中国人的心。
我相信基督是中国的盼望，因为唯有基督才改变人心，唯有人心改变了，那里的人民才能活得更好。因为你看到很多的问题都是出在人心上，而人心谁能改变呢？唯有神。所以每天为着同胞祷告，真的是能够回归到这位可靠的神这里。
诗篇九十篇一到二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谢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也祈求神让福音在中国广传。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送给您这首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摩西的祷告》。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
做我们的居所， 众山未曾删除，地和世界未曾造成，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
主啊，你看待千年如已过的昨天，犹如夜的片刻，你叫世人归于尘土，白天生长，晚上枯干。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饱尝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全是为君。